请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
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
保罗讲完了一些关于教会伦理的原则之后，他讲了这句话。
保罗讲一寡教会伦理原则以后，伊才来讲这句话。
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你应该效法我，亲像我效法基督同款。
有许多真理是这样子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
真侪真理先来一代一传给另外一代。
前两个礼拜我借用这一节圣经来讲到一件很要紧的事。
前两礼拜我借着这节圣经来讲一件真要紧的代志。
当我们年岁逐渐增长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要注意的事。
等来年纪愈来愈大时，有一挂代志爱注意。
我把它叫做迈向老年的艺术。
我甲讲这是人呢愈来年纪愈大的一种艺术。
我们中间有不少弟兄姊妹很年轻，老年离你很远。
咱中间有真侪少年人，你感觉你离开年纪大个真远。
我也不要你很快就一直在想，老了怎么办？
我嘛无爱你，你想讲啊，我老是准备要怎样？
可是偶尔想一下，不是坏事。
但是有时个想看嘛嘞，其实嘛有好处。
事实上，我们年纪大的时候能够过得好，有一些事情从年轻就要留意。
你年纪大会当过较好，跟你少年时安怎准备有关系。
神安排我们会从出生年幼逐渐长大，后来年纪逐渐大了，以前叫做变大，后来就叫做变老。
上帝安排我们出世然后少年时大慢慢长大到年纪大，我们开始是说变大汉，后来是要变老。
上帝都要照顾我们
但是上帝都会照顾我们。
我要给大家读另外几处圣经，诗篇七十一篇第九节。
我们来看诗篇七十一篇第九节。
诗篇七十一篇，
诗篇七十一篇第九节。
第九节，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我力气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
我年纪大的时阵，求你唔通放下我。我困难衰烂的时，求你唔通离开我。
这篇诗篇虽然没有注明作者是谁，很可能还是大卫做的。
这个诗篇无甲人讲作者是撒人，但是可能是大卫做。
他祷告求神，在他年纪大的时候，力气衰败的时候，仍然眷顾他。
伊求上帝对伊年纪大、困难衰烂的时呢，犹原爱照顾伊。
我想他有把握，神一定会这样。
有把握，怎样想的一定会按你做。
还有十七节、十八节，
十七节、十八节。
他说：“神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
伊讲：“上帝啊，自我细汉的时你就教习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
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
上帝啊，我到年纪大头毛白时阵，求你唔通放下我听好，我将你的能力指示后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人。
很好的祷告，
真好的祈祷。
我们中间，如果你头发逐渐发白了，你可能要开始这样祷告。
如果咱中国人，你的头毛愈来愈白，你应该按你祈祷。
如果你是少年白，那你更有福气。快一点，早一点开始这样祷告。
如果你少年的时阵头毛的白安尼，你是真有福气，你会当较早安尼祈祷。
你能够更比别人更早一点、更多一点经验上帝的应许。
你会比别人较早、较侪经验的上帝应允。
还有一处以赛亚书四十六章。
咱来看以赛亚书四十六章。
第三、第四节。
第三、第四节。
以赛亚书四十六章第三、第四节。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余剩的要听我言。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宝宝，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
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剩的人爱听我的话。恁自从生下来就给我跪坡，自出 体就给我怀抱，
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揣，我已照做也必保报，我必怀抱也必拯救。
直到您年纪大我依然这样，直到您头毛白我依然跪抱您，我已经做您也要难爱您，我要跪抱您也要救您。
我们小时候好像才比较会被人家抱，
咱细汉会龙抱，
抱娃娃，
你抱一个红婴啊。
有的家庭孩子逐渐长大就再不抱他了。
有的出来呢，你囡仔长大了，你就无个甲抱。
其实不时的抱一抱蛮好的。
其实呢，不时甲抱抱嘞，袂歹。
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年老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恩典，他要抱我们。
假如呢，等咱年纪大时阵，上帝又愿予咱一个稳定，伊要抱咱。
我相信很多年长的都喜欢有人有时候抱他一下。
我相信真侪年纪大的人，唔忙有人有时甲抱一下。
做儿女的应该优先做这一件事。
所以呢，做人的囝儿，你应该爱大声安尼去做。
可是我觉得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好，在教会里面有时候你也可以这样做。
啊，咱伫教会真好，伫教会买晒抱别人。
有人借着这样，他们感受到上帝的爱，上帝的宝宝。
因为有人安尼也感觉到上帝抱上帝爱。
今天我要继续讲这个迈向老年的艺术。
所以我今日要继续甲大家讲咱年纪中大的一种艺术。
这是我们这个题目的第二篇。
这是这个题目的第二篇。
我定这个题目，因为我也有一些内容是参考，一本书的内容。
我定这个题目是因为我讲的内容呢是参考一本册。
那是一位天主教古伦神父，他是德国人，他所写的一本书。
就是一个德国的神父一下一本册。
中文的译本把它翻译做什么？
拥抱老年。
怀抱老年。
拥抱
老年心的生活，对吧？拥抱老年新生活。
咱中文的翻译做你抱一个年纪大的人的心的生活。
我不知道干嘛他这样翻，因为他原来德文的书的书名就很好了，就叫做迈向老年的艺术。
其实他原来册的名就是说变老的艺术。
瑞士有一个诗人，一个哲学家这样讲。
瑞士有一个特哈嘎嘎最细的人，你
说如何变老是智慧的杰作。
你知道怎样变老是智慧的作品。
知道怎么样变老是聪明人才知道。
是巧的人才知道怎样变老。
知道怎么样变老也是生活伟大艺术中最艰难的篇章。
但是你要知道怎样变老是生活伟大艺术中很困难的部分。
当然我们最好能够常常维持年轻的心。
当然最好我们维持少年的心。
法国一位哲学家金霍斯顿好像这样读吧，他这样讲。
法国的体学家这样讲，
他说一个人如果还在寻找一些什么，他就还不算老。
如果一个人还在敲锤下面，他就不算老。
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已经停止寻找东西了？
我们中间是不是人已经停止找什么？
每一天就那样过生活。
你每天就像你过生活，
不要这样，每一天还有很多可以探索的。这个世界这么丰富，有太多可以探索的事。
我们不能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去发现。
当你还在探索事情，你就还没有真正变老。
如果你还在敲锤，你就是还不算老。
美国一位演员 John Barrymore 是他这样讲，他说当我们的梦想还没有被懊悔取代之前，就还没有变老。
美国一个演员这样说，他说我们的理想还没有后悔来代替以前呢，人都不算变老。
所以不要整天只是后悔而已，
所以不敢规矩的后悔。
你还可以有梦想，
你也是有理想。
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神还给他一个伟大的梦想，叫他做完全人。
阿伯拉罕，你99岁时，上帝给伊呼召伊做完全人。
另外一位诗人，也是一位主教，这样讲。
有一位主教，伊嘛是最死的人，伊安尼讲。
他说：“每一个人都很想活久一点， 可是都不想变老。
你看目前都想要活比较久，但是都没人想要变老，
所以我们能够维持年轻，然后一直活更久一点。
所以我们说是一直维持少年时这样一直活很久，
我们尽量维持年轻的心很好，
我们尽量维持少年的心很好。
可是我这一系列是特别要给大家讲，我们还是应该接纳自己终究会变老这个事实。
但是我们应该接纳说我们自己总是会变老这个事实，
只要我们活得 够久，我们至终总是会变老的。
你如果活够久，你总是会变老。
上一次我从别的方面来讲，包括我们身体的机能很多方面来讲这一件事。
上次我说到我们身体的情形也会变老，种种的情形，
今天我要提其他的方面。
今天我要讲的别方面，
我们应该接纳自己终究会变老这个事实。
咱来接纳自己会变老这种事实，
而且做出合宜的调整来。
安尼爱有一种合宜的调整。
曾经三十几年担任美国最高法院的陪审法官的一位弟兄这样讲：
有一个兄弟三十几年呢，伊是美国上高的法院陪审的法官。
他说：“你在四十岁到五十岁之间，我们中间有谁是四十岁到五十岁之间？”
一共你第四十岁到五十岁之间，
必须奋力向上，否则生命热忱会走下坡的那个自然法则，就会让你急速的下滑。
一共你点按努力用风顶面去行，无你生命的情呢，对往下卡去，这种主人呢，发迹哈，安尼你都真紧的降落去呀。
所以你如果是像这样年纪，你就要特别的警醒。
所以你在这种年纪，你要警醒。
有一个人讲的很有趣，
有一个人跟你讲，
他说当要求你慢下来的不再是交通警察，而是医生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已经进入中年了。
他说当叫你慢下来的人不是交通警察，是医生的事，你就知道说你自己一定是中年人啊。
我当然有的中年以后的人还是开快车的，
当然有人有些人中年要有开快车。
可是今天我要特别讲到的是，想到老年最常常让人家觉得可怕的是孤独。
但我今天特别说呢，想到年纪大让人感觉比较可怕的是孤单。
想到自己会不会有一天变成坐在电视机前面，可是两眼空洞的望着前方。
想到自己是不是有一天呆呆坐在电视机面前，
很想有人跟你讲话，可是儿孙根本不理你，他们有自己的生活。
你真想要跟人说话，但是你的孩子想要让因为自己的生活。
不要忘记你年轻的时候你也不太理那些老人家的。
你不能忘记你少年时你也不会吵起来你去大的人。
然后如果你身体不是很好，你没有办法自己出去玩，你只能够让时间好像缓慢的流逝。
你身体不好，自己没得出去剃头，所以你只好一直看时间慢慢的消失。
那种时候迟早会到，确实听看想起来很可怕。
这种的时间早晚会到，听起来感觉真可怕。
俄罗斯有一个政治家这样讲。
俄罗斯有一个政治家这样说，
他说年轻的时候觉得日子很短，可是年岁很长。
少年时刚开始日子短，但是年岁真长啊。
年纪大的时候就会觉得年岁很短，可是日子很长。
但是年纪大的时候刚开始年岁真短，但是日子真长。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像日子一年岁一下就过去了，五十岁，再来就五十五岁，六十岁，六十五岁，呀，好像就是一直这样过去。
刚刚能够再回到再回去，才会真紧的过去呀。
可是每一天坐在那边，觉得日子过得好慢哦。
但是每次刚坐的啊，感觉自己人的真长。
年老的人，
这都是年纪大的人的感觉。
你可以不要，你可以不用这样。
但你不需要呢。
这就是我们讲这个信息要跟大家分享。
这就是我讲这个信息的原因。
当你变老的时候，不必要变成这个样子。
你。变老时阵无需要有这种的日子。
如果你学会孤独，
如果你学会单独，
孤独不是一件恐怖的事，是一件灾祸，不是的。
单独一个人不是一个恐怖的灾祸，
它是一个在变老的过程当中必要的一个步骤。
它是变老的过程中间必须经过的一个步骤，
而且是。神所安排让我们蒙福的非常重要的事，
而且是上帝所安排让我们得到福气的 时阵，
那是年老的时候所能够学习最宝贵的功课之一，
就是一个人年纪大会当学晓的功课，真宝贵的功课。
你可以学习独处，
你学习单独一个人，
从心里面去洞察那种极静的美，深入自己的内心。
你可以当亲亲自己你自己的心里面去体会一种安静的水。
你可以回忆你走过的生命。
你可以回想你所走过的生命。
你已经手头没有很多事情做，你就安坐在那边，你会有机会回顾，也许昨天，甚至一年前，甚至一生里面的一些事物。
你手头无真侪代志爱做，但你坐底下当回想，一个月、一年以前，所发生的代志。
你有机会思考哪些是你生命当中真实有价值的事物？
月亮属克，下面是你生命中间真正有价值的代志。
所以，神安排年纪大的时候，儿女没有办法完全满足你、陪伴你，是上帝安排的。
上帝安排你年纪大的时候呢，你的家里无法大呢，完全全时间的陪伴你。
我不认为。我所讲的这个给你一个借口不照顾你的长辈，
当然少年人不通用我的话来做你的理由不照顾长辈，
但是我们怎么做我们都不会做得完全，
但是不管怎么做我们都做不完全。
我要告诉你不需要有亏欠，
你不需要感觉亏欠。
事实上古伦神父这样讲，
事实上这个古伦神父这样讲，
他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人，
这个人充满了贴心，
非常注意伦理关系的人，
也注意这个伦理的关系。
可是他很放胆讲一段话，也是我同意的。
但是好大公一句话是我同意的。
他说：“如果做儿女的一味的满足父母想要得到陪伴的希望，这个对父母来说不一定是有益处的。”
如果呢，一个父母一直唔望家里陪伴伊，啊，家里的一直一直爱去满足父母这个唔望，其实呢，这种对父母来讲，不一定有帮助。
有点惊世骇俗，
这句话感觉让人听起来惊惊。
可是很多年前我就思考这件事，随着我自己父母年纪变大，我思考这件事，了解这件事。
但真侪年前，因为我的父母年纪变大，我就在思考这件事嘛，了解这件事。
我们一直都，我们的兄弟姐妹一直都好好照顾我们的父母。
啊，我的兄弟姐妹拢好好照顾父母。
我自己没办法太让父母跟我同住，可是我很感激我有弟弟还有姐妹，他们都这样做。
我的父母我都跟我同齐住，但是我的弟弟姐姐因拢安尼做。
可是我还是知道，让年长的有孤独的时间，是对他们是一个得到很大的祝福的一个机会。
但是我知影年纪大的人，和因学习单独一个人呢，是当得到真大的祝福。
我说那是一个机会，因为有的人并没有抓住那个机会。
这就很得到较好的机会，但是有的人没抓到这种机会。
但是我们可以抓住那个机会。
但是我们也在抓到这种机会。
应该从年轻开始，年轻人都要听的，应该从年轻人开始学习这件事。
所以我们对少年的时候，我们都要学习这件事。
你知道老年人在学习独处当中可能会得到无以言喻的祝福。
你知道年纪大的人，他在学习单独一个人的时候，会当得到咱言语讲不出来的祝福。
因为我们有一位神，
因为咱有一位上帝。
你知道有许多感到孤独，而且觉得那个很可怕的人，很痛苦的人，通常都是因为他们无法忍受独处的时间。
有的人呢，因感觉讲孤单是一个真可怕、无法度忍受的代志。其实，迄拢是因为因一开始都无法度学习单独一个人。
赫曼赫塞，你知道德国诗人写《彷徨少年时》跟《流浪者之歌》的赫曼赫塞，他这样讲。
德国有一个作家赫曼赫塞，伊写无方向的少年时甲流浪者之歌。
他说：“接受孤独 是迈向智慧之路。
伊讲你接受孤单，这是行去智慧的路。
我再讲一遍，接受孤独是迈向智慧之路。
你哪知啊？接受孤单呢？这是行去智慧的路。
其实这个应该从年轻甚至孩童的时代就应该开始学习的。
这应该是对你少年还是囡仔的时阵都应该开始
学习。如果小孩子从来没有学习独处，他怎么样独自可以在那里玩或者看一点书？那么很可能他年纪变大的时候就会更难忍受孤单。
如果一个孩子他将来没学习过一个人，自己一个人，自己一个人在剃头，这样后来年纪大以后真没那么多忍受孤单。
因为在童年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独处的人，到老年以后就比较有可能会觉得孤单是一件多么无趣的事。
所以一个人在小孩时他不知道怎么自己一个人哇，年纪大以后呢，伊就感觉孤单是一个真无意思的代志。
他们觉得孤单是一件不幸的事，
甚至认为孤单是不幸的代志。
当然，关于小孩独处这一件事，我们有两面要留意。
当然，你好，虽然囡仔一个人，家己一个人，这有两面你要注意。
德国一位心理学家 Fritz 这样讲。
德国一个心理学家 Fritz 伊安尼讲。
我们有小小孩的父母都注意这件事。
你如果有那种小孩子的父母，你要注意这件事。
他说如果小孩孩童在还没有学会信任跟希望的时候，就常常被大人让他单独的留在那里。
如果一个小孩子他还没学会信任跟希望的时候，大人都时常会一个人这样长久的时间一个人这样。
那个意思就是说父母没有不太尽责任，
这就是父母无尽的责任。
他们忙，就不花时间陪伴孩子，
因为无闲就无陪伴囡仔。
你知道小小孩要用一段时间才学会信任。
你还知道虽然囡仔伊爱有一段时间以后才学会信任跟希望。
有一些儿童行为专家相信，小孩子为什么在妈妈一离开眼前就会哭？
有的儿童行为专家呢，讲像那迄个小孩囡仔一看无眼妈妈，伊就哭。
因为他眼妈妈不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因为俩最讲妈妈永远不会回来。
他还没有学会这个规律，说妈妈过去，妈妈离开还会再回来，那种信任他还没有学会。
因为伊无迄种信任，讲过去妈妈离开一个过回来，伊即妈妈安尼，伊无学晓这件事。
当他还没有学会这些的时候，却经常被大人单独留下来。
所以如果囡仔伊阿无这种信任时阵，大人时常会长时间安尼一个人安尼啊。
那么就有可能在他长大以后，当他孤独的时候，他就容易充满了怀疑跟无望、绝望。
有可能伊长大以后呢，伫孤单时阵，伊就充满了怀疑加无望。
童年的经验常常会带来很巨大的影响，
因为小孩的经验呢，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这件事也是一样，
这件事也是这样，
会让他在长大以后需要长时间独处的时候，他有可能会觉得慌乱不安。
所以呢，他长大以后，如果长时间只有一个人，他就感觉很心很乱，很不安。
当然，如果你发现你有这种情形，你还是可以不要让童年的经验完全的左右你。
当然，你那已经有这种情形，你并不需要和小孩的经验来控制你现在的情形。
你可以主动起来要学习这件事。
你也在主动讲，你要学习单独跟上帝同在。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留意这个。
所以咱的父母爱注意这件事。
可是让孩子孤独相自处，有另外一面。
但是呢，你好，囡仔家己一个人，只有另外一面来注意。
就是父母有的时候需要，不是有的时候要经常的刻意安排让孩子有独处的时间。
就是做父母呢，你爱挑工安排一段时间，给家己一个人。
教导他这件事，训练他这件事。
教是伊训练伊安尼。
那个不是说你忙你的事，然后孩子一直在旁边吵，那个不叫做让他独处的时间。
这不是说你无用你的代志，阿囡仔伫边仔吵，这不是叫伊学习单独的。
你要花一点时间教导跟安排。
所以你要花一个时间教习安排迄段时间，
而且使他们在那种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事有趣。
好，因呢，家己一个人咧做一件事，伊感觉真有趣味。
也许是读一本书啦， 或者是自己做一个游戏啦，
啊，家己做什么好佚佗的代志，
听东西啦，
还是可以听什么？
我知道有很多家庭的小孩从小听睡梦乡长大，蛮好的。
真侪咱的囡仔，伊自细汉就听这个故事，睡梦乡的故事。
当然，你不能整天只是听那个啦。
当然，你不要都规日拢咧听、這個。
长大以后，整天就塞着两个耳机。
长大以后嘛是规日咧在听物件。
没有人喜欢你的朋友是整天塞着耳机的，对不对？
我想无人介一个朋友规日咧在听物件。嗯，
可是如果我们这样训练小孩，让他在被安排独处的时候所做的事很有趣，
如果我们安排给他一个人的时候，他所做的事情很有趣味，
将来长大以后结果会全然不同，
他长大以后那个结果就完全不一样。
当然那种独处的时间不要太长，因为小孩子的耐力有限，
当然你可以单独一个人，那个时间不能太长，因为孩子的忍耐有限度，
也许一段时间也要换另外一个项目，
所以一段时间也要换换。
如果你想学习这些，有的时候跟别的家庭大家互通有无，我觉得很好。
如果你要学习带的事情，也可以跟其他的家庭沟通。
你知道我们一生从年幼开始就应该准备好面对老年时的孤独。
咱一生对细汉开始都要准备好面对年纪大的时阵的孤单。
这不是说我们的人生这么悲哀，用这个来结束。
这不是讲哦，咱的人生敢那真悲惨，用这种结局，有这种结局。
很多年前我就想过这一件事，我知道刚好相反。
真侪年前我就思想这个问题，所以我的想法完全无同款。
因为我们最后的结局不是衰老，
因为咱上路的结局不是衰老，
是要进入永恒到上帝的面前，
是进入那个永远跟上帝作伙。
在那个之前，你学会孤独是很棒的事。
所以在这以前呢，咱学晓孤单一个人是真好的代志。
在孤独的时候，你才更知道什么叫做神与我们同在。
因为在孤单一个人时，你才会真正明白什么叫做上帝跟我们同在。
我们应该很认真的学习这些事。
所以我们真认真学习这件事。
德国有名的哲学家叔本华他这样讲。
德国有一个哲学家叫做叔本豪，也能讲。
他说年轻人应该学习忍受孤独，因为这是幸福与安宁的泉源。
伊讲少年人应该学习忍受孤单，因为这是幸福甲安静的泉源。
他是个无神论的，对不对？
这个人无上帝观念。
我不知道这个无神论的人，他觉得忍受孤独有什么好处？
我唔知道这个人哪会感觉忍受孤单是好的代志。
可是连他都认为忍受孤独是幸福与安宁的泉源。
参伊嘛认为讲忍受孤单是幸福甲安静的庄园。
可是我们有神的人更是这样。
咱有上帝人应该更加体验这件事。
一个人如果无法独处，没有办法享受一段安静的时间。
如果一个人因为家己一个无法度享受迄种安静的时间，
有可能是因为你没有活出真实的你自己，所以你不容易跟自己在一起。
有可能你无活出你真实的家己，所以你无容易跟家己家己做伙，
对吧？
是不是安尼？
我再讲一遍，如果我们就只有我们一个人，我们觉得很困难，有可能我们没有活出真实的自己，所以我们没办法跟我们自己在一起。
如果你刚才一个人，你感觉活了真困难，啊，你表示你无活出真实的自己，所以你无容易跟他跟自己做伙。
其实今天有不少人会听我这样讲，可能会觉得说我本来就过那种生活。
可怜有人听完来讲，我本来就过这种生活。
可是很抱歉，我刚刚讲的这个。能够自己孤独，不是指的宅男宅女说的。
但是我头头讲孤单，不是现在这些。
他们其实虽然经常都只有一个人，可是他们是跟他们的电脑同在啦，跟电脑游戏同在啦。
因为现在人一。其实不是自己一个人，因为他有跟电脑啦、电视啦那些东西做会。
可是我们所讲的独处不是这样的。
但我说的单独一个人不是像这样。
你能够没有那些事，你坐在那里，你可以跟自己在一起， 你一样觉得很有意思啊，觉得满足。
就是你并无甲电脑啦、电视做伙，等于你一个人，你嘛感觉真有意思。
如果你里面是丰富的，你就会这样。
如果你里面是丰富的，你就会安尼。
我从小啊、就有多样的兴趣。
我自细汉我都有真侪兴趣，
所以我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去逛那种商场。
所以我真爱去逛街。
这人家通常都是男生不逛那个，是女生在逛。我们两个夫妇刚好相反。
普通是查甫人爱逛街，查甫人不爱，但是阮夫妇颠倒摆。
我的妻子一向只要买什么东西，固定目标去了买了就回来了。
我的太太一红买啥买完就走啊。
我不是我有一种功力，就是可以在那逛一个小时，不用买东西。
但是我是真厉害，我会使逛一点钟内无买一项物件。
我觉得这种各样的五花八门的东西看着都很有趣。
因为我刚刚遐物件看诶，都真有趣味啊。
可是我跟你说，我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我里面比一个这种卖场更丰富多了。
但是我一个人，我刚刚我里面呢比世界都较丰富。
跟自己在一起，从来不会无聊。
咱跟自己做伙，从来不会无聊。
如果你会，有可能你里面很贫乏。
如果你来宾真善巧，安尼你对感觉一个人真无聊。
可是我们有一个希望，
但是咱有一个愿望，
基督想要住在我们里面，
基督想要点在咱内底，
再真实不过的事，
这是真真实的代志。
基督的内住，使你里头可以拥有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
因为基督点在你的内底，所以你内底有基督迄种未测到底的丰富。
你应该用一生的功夫去探索这个内在的世界，
所以你用你一生的时间来发现到这个里面的丰富。
你如果常常每一天生活多半的时间都在应付看得见的这个世界各样的事情，
如果你一天的时间都是在应付外面看得到的这些事，
那是很浪费你的岁月的做法。
其实这是一种浪费时间的做法。
那些事你需要留意，
那当然外面的事你也要注意，
可是你一定要分出一些时间一些心力来注意那个看不见的内在的世界。
但你要分出一段时间来研究这个里面看不到的丰富。
我自己不太听音乐，
我不想爱听音乐，
我觉得我里面常常有那个乐团一样，
因为我来对的音乐，
我不是认为听音乐不好了，
我并不认为讲听音乐不好。
可是我真的觉得，你常常听音乐的，应该有的时候把你的 iPod 拿起来，闭上眼睛，聆听你内心的声音。
但是如果有人你是规工咧对 iPod 在听音乐，上好有当时把这提落来哈，听里面的音乐。
我们里面可以有基督的内住。
因为我们里面有基督点在里面，
圣经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圣经说上帝本性一切丰富都有形有体点在基督里面。
如果这世界有什么丰富让你有兴趣，在基督里面一定找得到那个满足的。
如果这个世界有什么事让你感觉很有趣味，其实在基督里面你都可以得到满足。
外在世界让你满足的东西其实有点像拐杖，是帮助你学会有一天能够没有拐杖还是能够走路。
其实这个外面的世界让你的满足亲像拐子一样，不然有一天你没有拐子的时候，你游玩在里面得到满足。
所以保罗这样祷告，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三章。
保罗这样祈祷，我们来看以弗所人书第三章十六节到十九节。
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到十九节，
求
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求他叫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对，原来说叫你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
那原本的意思是说，对你里面的人，让你里面的人刚强起来。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好，基督因为恁的心，点在恁的心来，叫恁的听心有根有基，
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长阔高深。
会当甲众圣徒做伙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宽深，
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
也知影基督的听是判过的人所会知的听，安尼就叫上帝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恁。
会有一个日子来到， 你现在觉得让你满足的东西，有兴趣的东西，你不一定再能够享受。
我就是这个现在叫你满足享受的代志，有一天无法度安尼呀。
美食，
好食的物，
刺激的那种很迅速移动的影像，
刺激啊，真刺激，真安尼走了真紧的迄个影像。
包括卡通影片啊，包括
卡通
这个电影啊，包括漫画、啊，
迄、那个漫画书，
一定会有一个日子来到，你连那个都不能享受的。
我积极的搞，你不怕多个享受家。
我父亲就是这样。
我的老爸就是安尼。
父亲是一个有很多方面兴趣的人。
我的老爸对于真侪方面拢有兴趣。
在去过世界不少地方。
伊嘛去过世界一寡所在。
可是我知道有一个地方他没有去过，就是尼加拉大瀑布。
但是我知道有一个所在伊无去，就是加拿大迄个 Niagara Falls。
他一定有兴趣。
伊真有兴趣。
有一次我们这里的
天文馆，
就是播放那个半球体的影片，正在播放哪一个 force？
我就跟咱树林附近这个天文馆咧放电影，就是放迄个瀑布。
我就带他去，他也很有兴趣。
我就带去，伊嘛真有兴趣。
可是完了以后，他跟我讲，
但
是
看煞伊安尼讲，
他说：“立中，我没有办法享受这个了。”
伊讲我无法度个享受食诶，
我一看到那个头就晕了。
因为我看了吼，安尼头壳晕
晕。他们已经跟不上那种快速变化的样子了。
因为无法度对调迄种安尼情境变化遐影像。
会，如果你活得够久，会有一个日子来到会这样。
你若话有够久，这个日子会到。
所以《传道书》十二章第一节这样讲。
所以《传道书》呢，
十二章
第一节，十二章第一节
你
讲，
他说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
你趁伫少年的日，迄个衰烂的日子还未到。
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前，当纪念造你的主。
就是我无通伫快乐遐年还未到的时阵，纪念创造你的主。
其实能够学会独处，还有一件很有帮助的事。
你学晓家己一个人，够一件代志真有帮助。
就是从小培养多方面的兴趣。
就是自细汉你培养真侪方面的兴趣。
一个人如果只对电脑游戏啦、买东西啦、聊天有兴趣，一定会有一个日子来到你没办法再做这件事。
如果讲对于电脑咧做游戏，还是买物件啦、开讲有兴趣，一定有一日子来搞，这代志你拢无法多做。
那时你将会觉得非常的孤寂。
迄时就感觉真孤单。
像我的父母，我刚刚讲都有多方面兴趣。
我的北部因有真侪方面拢有真感觉真有兴趣。
可是他们到老年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孤独的。
当年伊年纪大时嘛，感觉真孤单。
我记得我父亲八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次跟我讲，
我的老爸八十外岁就安尼跟我讲，
意思就是说，我有时候觉得非常的孤独。
跟我当时我感觉真孤单。
他不是一个人住啊，他跟我弟弟一起住啊。
但伊并不是一个人住，伊跟我兄、我的弟弟做伙住。
有儿孙在旁边。
有家里有孙啊的嘞。
但他觉得很孤独。
但是伊往感觉真孤单。
可是我知道那个使他更蒙福。
但我知道这回得到福气。
他晚年更多的思想意识到神自己，
因为伊年纪大时，佫较感觉到上帝的同在。
所以你不要逃避老年孤独。
所以你唔当想避这种年纪大孤单的时间，
那样会变成拒绝生命，拒绝跨出必要的一步。
你就变成拒绝生命，拒绝踏出必要的一步。
你会一直错过老年的时候，上帝给你的挑战。
你无法度面对年纪大的时阵，上帝所给你的挑战。
跟机会，
跟机会。
对于一个认识了创造的主的人来说，
对一个认识创造主的人来说，
喜爱大自然，能够在其中欣赏那种气势磅礴，是这样读吗？磅礴是吧？或者是很像圣经形容，好像重水的声音一样，或者有时候非常的宁密安静的那种情景。
如果一个人已经改这个大自然，伊享受一种真伟大的气派，迄种亲像静水大声音，也是真安宁平静。
这样的学习，这样的情操，会使我们在迈向老年的时候，帮助我们能够享受独处的时间。
一个人若有这种学习，安尼伊年纪大的时阵帮助伊，更加会当享受家己一个人。
所以从年轻要学会这个。
所以对少年都要学这件事。
我有时候很难了解，怎么会有人对大自然没兴趣？
我当时感觉惊奇，其实安那有人对大自然无兴趣。
可是确实有人没兴趣。
但确实有人伊无趣。
有的时候我们做年轻人工作的人都很担心，我们安排他们户外活动的时候，他们会没兴趣。
有当时阮少年团去咧安排这个活动去大自然。剃头时阵真担心有的人无兴趣，
一定要很多活动的项目，
一定要有真侪活动。
他们需要那个项目，
当然因需要这种活动。
可是我觉得也应该让他们有安静欣赏大自然的学习。
但我刚刚嘛要安排很有机会哈，去欣赏这种大自然和你啊安静的。时阵
看到一只小昆虫也觉得很有意思，
看了一只虫嘛真有趣味。
试试看这样吗？
咱来安尼学习看卖。
投身在大自然里面，感觉自己好像是万物的一部分，置身于伟大的生命循环中，忘生于生死之间，浸淫在成长与成熟的律动里，而且知道自己是上帝宝爱的儿女的一份子，就不需要害怕孤独。
如果咱在这个大自然中间，感觉自己不过是万米中间的一个，所以我们活在那种有生有生有死死那个律来对，我们不记得生跟死浸在这个生长跟生息的律来对，我们知道自己是上帝所听的子女之一，这样我们就不需要怕孤单。
这是古伦神父说的，我刚刚照着读的，
这是古伦神父所说的话。
如果你没见过，也许可以想象一下，以前在农村里面有一些老人家，他们的样子就比较像这样。
你可以想看嘛，古早遐个吼，庄稼所在的人安怎过生活？
他们好像在大自然中感觉到那种和谐、那种得到保护的那种味道。
因为因生活在大自然中间，感觉到那种保护、那种和谐。
他们到了年老的时候，有时候就坐在屋外的板凳上面，享受跟大自然合一的感受。
你可以当然因着坐伫门口的椅啊顶面，享受跟大自然合作会那种感受。
不一定需要跟人家多交谈，
不需要跟人一直讲话。
事实上也。不太有人跟他交谈，
其实嘛，无虾米人会介意恭维。
如果你住在都市，没有那种场景。
如果你那是踮伫都市，无像迄个真卡人。
我觉得客厅里面一盆盆栽，或者窗外一棵树，也可以有这种功效的。
但是你厝内面有迄个花草，还是窗仔门外口一丛树啊，买当得到同款的感受。
安排老年的生活，只要不要只安排，有很多的社交，一起下棋啊，一起出去玩，做很多这些事，不要只安排这个。
咱若要安排咱年纪大的生活，唔通干那安排要做伙，去跟人剃头啥呢？
有那些很好，可是你总是要有一些独处的时间。
当然有跟人交往剃头这蛮好，但是一定要一段时间是学习自己单独
一个人。我再次说，那个不是不幸的事，那是上帝给我们更蒙福的机会。
这不是不幸的事情，是上帝让我们得到福气的事情。
如果你已经年纪大了，还没有学会这个，
如果你已经年纪大了，你还不会学会这件事，
我相信你仍然来得及在孤寂当中学习进入自己内心的深处。
但是现在来学游玩的父，就是你的孤单时阵学习进入你心内深深的所在，
想办法在那里找到耶稣，
在内底找到耶稣。
他是我们内心的财富，远超过世上所有的财富。
耶稣就是咱心内财富，超过外面的任何的财富。
你在世上的财富，最后只会让你的丧礼很风光而已，你并不能带走的。
世上你若真有钱，但是不过是在你的对数礼拜，敢那真看起来真有气派，但是你嘛无法度将这钱财带去。
可基督在你里面内心的财富，可以带到永恒去的。
但是基督点在你的心里面，这种里面的丰富是会使带进去永远的。
如果你在年轻的时候就学会这些事，将会更美好、更丰富。
所以你若少年时，你都学会这些代志，安尼将来更加好、更加丰富。
我有点担心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不太学习单独这件事。
我真担心咱现在少年人拢无咧学习单独一个人。
真的单独的时候，可能就有 iPhone 可以拿出来玩。
因为一个人都咧剃头一个 iPhone。
你难道不觉得有的时候需要把这些都放下来？
你应该有当时将这代志拢放落来。
要不然会觉得好像，不知道怎么形容，有点俗气，有点。真正的放下来，有一点独处的时间，好叫我们惊艳一点真正的清纯的味道。
就是真正卖剃头家的哈，单独一个人，后来对较清，
使我们能够返璞归真。
安尼，咱就会使变作较真实。
另外一位神学家田立克这样讲，他说：“每一个人开始面对自己的孤独的时候，这就是宗教。”
有一个新学家田立克也来讲，因为每一个人开始面对自己的孤单时，这就是宗教。
应该加一句话才是更完全，就是孤独，而且意识到神的同在。
就是这样，孤单时阵，伊知影讲上帝甲伊同在。
如果我们真能够真正的触摸到这个我们内心深处的极静空间，才能够在自己的身上找到真正的家。
所以，如果咱那是真正望到咱心内深深的所在，迄个安静的空间，哈，安尼咱就是伫家己的心中找到真正的家。
你将会肯定说，孤独是一项伟大的祝福。
安尼，咱就这样讲，孤单是一种伟大的祝福。
所以，变老的艺术包括了能够静默的能力。
变老的艺术包含呢，会当安静的能力。
这个跟一个人沉默寡言的个性是不一样的。
这跟一个人静静不爱讲话个性是不相关。
沉默寡言的人不一定静默，他里面可能跟雅各一样有一大堆的东西。
一个人伊不爱讲话，可能亲像雅各同款，内底呢并无真安静，有真侪物件。
可是静默的能力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安静的能力是另外一种境界，
让你可以更深层的思考过去、现在，甚至未来的一切。
好，你也当轻轻来思考过去、现在、将来一切，
在生命跟死亡的奥秘里面沉静下来。
在这个生命跟死亡的奥妙中呢，来安静下来。
老人可以安安静静的坐在那里，观看四周可以察觉的事物。
老人呢，安静坐在遐，伊静静咧看周围的代志。
而且回到内心，不需要闭着眼睛，也会不时的浮现一些图像。
虽然你把旧经典，但是伊来登起伊的内心、内心来对，伊就浮出真侪图像出来。
有可能是你过去一生的一些事情，
可能是过去一生的代志。
到那个时候你才会有机会真的去分辨，你一生当中经历的是哪些是有永存价值的事物。
那时才会分别出讲所经历的代志，什么是有永远的价值。
事实上，有的时候你还会浮现一些图像，不是你有过的。
甚至有当时你也想到，其实不是你有经过的代志。
也许神把未来的事指示你一下。
可能是上帝将未来的代志指示你。
就上一次我们提过这样的例子。
顶个我嘛有讲到这件事。
这些事常常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很少做的事，对不对？
这是咱少年的时真少做的代志。
其实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做这些事。
其实少年的时候都要这样学习。
我很感谢主，在我 还不到二十岁的时候开始学习像这样的事。
我不到二十岁我就开始学这件事，我感谢上帝。
安静独处，意识到神的同在。
就是安静一个人，感觉到上帝同在。
搜寻内心的世界，
我来看我心内的世界。
这样能够把生命当中许多的经历在我们里面好像咀嚼消化，变成真正生命的能力跟智慧。
你可以将你生命一些事情消化，变成生命的智慧跟能力。
真正的静默，古伦神父说，真正的静默跟纯洁还有简单有关系。
古伦神父来讲，真正的安静，安静跟纯洁简单有关系。
他讲了一句话我还在思想，他说如果有一些事物是纯净的，那么你可以，你就会觉察到它是静默的。
他说如果一些事情是这么纯洁清气，这样这就跟安静有关系，
不是跟安静有关系，而是你会察觉它是静默的，
就是你会感觉就说它是安静的。
这静默用自己的方式跟我们说话，不是很大声，可是会使我们印象深刻。
这个安静也跟我们说话，但是不是用大声的说话，但是我们可以发感。
如果你没有学习这些，
如果你也没有学习这个，
到年纪大的时候，你一样孤单的时候，一样会浮现很多的图像的。
这样你年纪大的时候孤单一个人，哇，里面也很多东西，
可是有可能里面都是掺杂了苦毒、抱怨，还有对别人的错的各种图像。
但是人人常常一些苦毒啦、埋怨，那是别人不对的所在。
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老人家，他们常常讲的话都是像这样的话。
这就是为什么有当时你遇到一些年纪大的人，他说的话都是这种话。
所以你应该从年轻操练，对神、对人常常充满了爱。
所以你最好对少年的喜爱学习，对上帝、对人充满爱。
所以老年人不只是因为没有人跟他讲话，所以很沉默，而是他们应该变成真正的去静默。
所以你给大人，不是因为无人跟他讲话，所以他安安静静，那是他本身变最安静。
一个在上帝面前静默的老人，也会使旁边的人感受到一种气氛，把他们带到一种内心的安静安息里面，带来祝福。
这个在上帝面前安静的老人，这个人有在的地方也会有这种静静的气氛，跟别人带进去这种安静的祝福里面。
其实你不需要到年老，你如果经常在神面前有这样的生活，你也会有这样的祝福带给别人。
所以其实你并不需要年纪变作很大，如果你有安静的操练，你也会带来这种祝福给别人。
对许多老年人来讲，仪式像宗教仪式是个人灵修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对很多年纪大人来讲，这个宗教仪式是个人灵修很要紧的一部分。
像刚刚圣餐就是一种仪式，
比如说太多人家圣餐，这就是一种仪式。
仪式容易让老人家觉得有种归属感，
仪式让老年纪大人感觉有一个归属感。
因为如果整天只听牧师讲到用很多头脑，有的老人家已经那不太是他们生命的特征了。
因为你那是规日跟他听牧师讲道，对年纪大人来讲，这用头脑的代志，并不是因生命的特点嘛。
可是仪式不一样。
但是仪式不同款。
仪式比较容易触摸到心灵，而不是悟性。
因为仪式是摸到人的心，不是人的这个头脑。
也许这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会听见有一些很敬虔的人，他们到年纪大的时候，却转到天主教或者东正教去。
这是为什么我听见有一些敬虔的人年纪大的时候，他转去这个天主教是东正教，
因为他们比基督教注重仪式，
因为他们比基督教更注重仪式。
其实对我来讲，安静等候主就是一种仪式。
对我来说，安静听候主就是一种仪式，
对吧？
是不是？
我觉得一个人坐在那里，膝头上放着一本圣经，摊开的圣经是一种仪式。
一个人一坐在那里，一本圣经摊开放在他的腿上面，这也是一种仪式。
我看我亲爱的母亲就是这样。
我的亲爱的老母，她就是时常这样。
差不多80岁开始有点失去短期的记忆，
她80岁回忆后，她的记忆有当时的没去。
刚开始我看他有时候读圣，像以前一样习惯读圣经。
一开始我看他跟以前同样习惯读圣经，
翻到一页，
翻在那，
半个小时有他翻在那一页。
半点钟以后我看也是同一页。
他已经没办法累积他看的东西继续看下去，
因为他没办法呢一直看下去，
看一下就忘记了嘛。
一看一个不记，看一个
不记，他并不知道他一直在看那一页，
所以他不知道他自己一直看同一页。
我刚开始觉得很不忍心，因为我知道他是喜欢读书的人。
一开始我感觉无忍心，因为伊真爱读册，
也很喜欢读圣经。他从来没有 哪一天没有早上没有读圣经的？
因为今天读圣经，每一天早起拢在读圣经。
可是后来上帝慢慢帮助我，不再觉得好像那么不忍心。
但是后来上帝渐渐帮助我，好我袂感觉呢，真唔甘。
我觉得那是一个祝福。
我感觉这是一种祝福。
对他来讲，很可能圣经摊在膝头上就够了。
因为对于来讲呢，圣经放伫脚头遐，安尼就好啊。
当然，你要趁着年轻还可以好好读的，所以要好好读，要不然你摊着圣经，我更不知道那什么东西。
当然，你那时候个少年时，你也好读圣经，无你干那很贵圣经底下咧创啥？
上一次我们提到古伦神父，提到他的母亲
啊，顶个我讲的这个古伦神父，讲到伊的老母，
他最后几年生病、身体软弱的时候，他感觉到他心灵的生活应该比以前更加简单。
最后几年一破病时，你干嘛讲伊的心灵的生活爱更加简单一寡？
后来他的祷告几乎只是跟主说 “Yes, Lord”， 就是是的主。
后来伊的祈祷讲了几句话：“是主，是主。”
在年纪大的时候，很可能灵修生活会变得更简单、更自由，不拘泥于外在的形式。
所以年纪大的时候，你的灵修生活更加简单哈，无管外面的仪式是虾米款，
更沉静，用更开放的心来面对那个不可预测的上帝。
更加安静，用更加开放的心来面对，因为无法度完全了解的上帝。
老年时候的静默默想，会像保罗说的，外体虽然毁坏，内心里面的人却一天心思一天。
你记得啊，迄种安静未想呢，就像保罗所讲的，外面的身体呢，会毁坏，但是心里面呢，一天比一天更加深。
当许多外在的事物腐朽的时候，就是你看见内心的亮光的时候。
所以外面的代志修暖的时阵呢，就是看见里面的光的时阵。
像我刚刚讲，你会去领会。去吸收你内心出现的所有事物，而使你成为真正有智慧的人。
你也可以明白哈，去吸收在心内出现的代志，安尼变做真正有智慧的人。
如果你现在40岁，你应该更认真的学习这些事。
如果你已经40岁，你要更加认真学这件事。
50岁、60岁都是这样。
50岁、60岁嘛，赶快。
到年纪大的时候，你会更自然的这样做。
到年纪大的时候，你自然会安尼做。
人到了年纪大，心智能力会比较减弱。
人年纪大时，那个思想的能力会较衰弱。
过去那种很虔诚的祷告的话语啊，说的属灵的话，都会变得比较空洞，没有意义的。
过去会讲一挂属灵虔诚的话，但现在拢感觉这已经无意义啊。
可是有可能，这才是我们真正的跃入事物的真实的本质里面。
但就像你当你进入代志的真正的本质来对。
毕竟在永恒里面，今天我们地上的这些话语都要过去。
因为伫永远的时阵，咱地面上的话语拢过去啊。
将来的言语跟今天是不一样的，
因为将来底下言语跟现在不同款。
也许像古伦神父的母亲，只对神说“是的”，才是真正的祷告。
可能亲像这个古伦神父的老母，伊跟上帝讲“是”，这才是真正的祈祷。
而过去我们一生里面所做的许多很棒的那些祷告，很可能都只是在预备我们有一天能够进入真实的祷告里面。
所以过去我们的所有这真好的祈祷，不过是陪伴我们有一天会当进入这个真实的祈祷。
有些人甚至在进入年老的时候，会好像觉得上帝并不存在。
有的人年纪大时，因为感觉讲亲像上帝不存在。
你不要很快以为他灵性退步或者失去信仰。
你不能真紧的抓住他是灵性退步还是失去信用。
那个会像小孩进入青少年或者是要成年的时候要经过生命的一些关卡一样。
这个青年一人从小孩变成青少年，然后变成更大孩，爱经过这种情形。
你要好好的度过，使他成为祝福。
我们要经过这种时间会变成祝福。
年纪大的时候，
年纪大的时候，
有可能过去我们是刻意的用思考去知觉到上帝在哪里。
过去呢，人是用伊的思想头脑认真去想到上帝的存在。
现在年纪大了，有可能那种能力失去了，或者至少减弱了。
但年纪大时，伊可能失去，还是这种能力已经较无啊。
事实上，有可能也不太需要了。
可能嘛，无什么需要。
因为现在不再是我们努力的去把上帝据为己有， 而是上帝将我们抱在他的怀中。
因为现在不是我们努力要去占有这位上帝，那是上帝将我们抱在他的胸前，
甚至我喜欢说是上帝把我们抱在他的胸怀中。
我真想要说是上帝将我们抱在他的胸坎中，
神自己来与我们同在，
上帝自己来跟我们同在，
而不是我们刻意的去持定他，去抓住他，
不是我们努力去抓到上帝。
那位宽广无边无际不可言喻的上帝就在那里，
因为那位宽阔无限制言语无法度讲完全的这个上帝就在那里，
而我们就只是顺服在他里面，
我们就是在他的里面顺从。
所以到老年的时候，有可能连我们的灵修的财富也放弃了，
可能一个人年纪大时阵，参灵修的这个财富嘛放弃，
甚至你会觉得这样不会让我们心灵变得更贫乏吗？
啊，你可能跟我讲，安尼心灵敢会变作真善假？
连我们所做的祷告，也只能做最简单的祷告，或者只是安静。
因为祈祷嘛是足简单，也是干那安静的呢。
可是有可能就在这种灵性贫乏里面，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上帝。
就是在这种灵性真善巧的情形来的，我们将自己完全交给上帝，
他将完全填满我们的空虚，
他要充满我们的空虚的心，
直到我们真实的返璞归真，
直到我们得到完全变成真实单纯。
我们在这里常常教导弟兄姊妹的追求的方式，
我们在这里教是兄弟姊妹这个追求的方法，
都是为了永恒的那日，对不对？
都是为着永远的那日。
可是神用我们的一生来组织，来让我们学习明白这件事。
上帝借着我们的一生，要让我们学习明白这件事。
像我们在生命的每一个过程，都学会这样的过程应该学的功课。
所以我们在生命每一个过程，都学会那时应该学的事。
来唱一首诗歌，宣道诗21首。